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明天就是中秋节了，相信大家已经收到或者说发出了许多祝福的问候，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啊，却传递了对远方的亲朋好友的关爱和思念。而在本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呢，就可以在一起见面问候，亲热的相聚啊，享受彼此的同在。我们也知道罗阿姨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做了月饼，那很多人都品尝了啊。认识主的人，无论是做的还是无论是吃的，都会从中体会到主爱我们，我们爱主这样的香甜啊。求主纪念为爱主而付出辛劳的人，也在这里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蒙福。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啊，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那么我们蒙他的拯救，我们的灵魂苏醒啊，也明白有神同在的宝贵。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助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啊，一起来思想，既然神是这样的爱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用爱来回应他呢？那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因为你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而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啊，就求你借着这样的圣经的经文，也借着你圣灵降下来在我们心里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来爱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了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这是使徒保罗在前面的15章里啊，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讲了许多的重大的事情以后呢，他的一个最后的劝诫。初看起来，保罗在最后的这一章里交代了收奉献的一些细节，那包括了保罗自己和他的宣教的同工啊，在不久的将来的行程，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持守真道，并称赞了其中的几位弟兄，然后呢就是问安和嘱咐的话。然而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啊，大家不难发现这一章里有一句很不寻常的话啊，夹在问安和嘱咐的中间，那它就是16章22节，他这样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保罗在他写的所有的书信的后面都有嘱咐的话，唯独在这里，在嘱咐的话的前面啊，说了咒诅的话，因此看起来很特别。人们通常都爱听嘱咐的话，不爱听咒诅的话啊。当人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按照华人今天的习俗啊，大多数的人都会说一句一路走好，却不管他到底去哪里啊。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尽量讲神的慈爱、罪得赦免、永恒中的福乐，很难开口讲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我们在讲人的罪的时候啊，往往是轻描淡写啊，避免讲人犯罪所招致的神的愤怒，以至于有许多人呢，对神的印象都是一位祥和慈爱的老公公，而不是大而可畏、轻慢不得的主宰。大多数人啊，都把一切的天灾人祸啊，一厢情愿的归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由于许多的弟兄姐妹从最初接触福音的时候啊，就存在对神认识的偏差，以至于在遇到疾病、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就不知所措，甚至会因此来埋怨神、远离神，甚至试探神啊。那么我们遵行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领人归主的时候，通常呢只做对了一半，就是呢让人信福音，并奉父子圣灵的名呢给他们施洗，但往往缺失了另一半，就是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样的话，不少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一段的时间了啊，仍然不知道要按照主所吩咐的 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指望初信的弟兄姐妹能够通过读圣经和经常参加聚会呢，慢慢的长大。然而呢，魔鬼撒旦的攻击啊，却借着如今这个弯曲悖谬时代里面的种种的诱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把他们掳去。有些时候啊，在我们还沉浸在他们受洗的欢乐的当中的时候，有的人呢就被引诱偏离了正道。我们不但可能看到不懂得仁义道理的弟兄姐妹犯罪呢，也不知道悔改，也可能看到信主很久的所谓的资深的基督徒啊，也会被罪捆绑而且不能自拔的情况。归根究底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告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多讲神的赐福，很少讲神的咒诅，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因为贪恋世界而不爱主的可怕的后果。那我们应当晓得啊，当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呢，这个摩西啊嘱咐以色列人的话是在申命记的24:12-13，这样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因此我们在传福音和教导门徒的时候，不仅要传讲神的慈爱，也要传讲神的公义，不仅要讲神的赐福，也要讲神的咒诅，二者不可偏废。因此呢，哥林多前书16:22的这一节经文啊，听起来尽管不顺耳，但我们不得不常常对自己讲，也要常常对有责任教导的弟兄姐妹讲。那请我们今天啊，把这一节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啊。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啊。但愿我们能够把这句话铭记在心里，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要爱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熟读圣经啊，我们就知道是否爱主啊，可以表现在很多的方面，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今天呢只能根据哥林多前书16的经文呢稍微的看一下怎么来爱我们的主啊。这段圣经的内容呢大致可以分成6小段落。1-4啊讲的是为圣徒爱心的奉献。5-9呢讲的是关爱牧放的群羊。10-12呢讲的是爱护劳苦的工人。13-18讲的是以爱心服侍圣徒。19-21讲的是彼此圣洁的相爱。22-24讲到了咒诅与得恩福啊。那么我们就从这6方面来看要如何爱我们的主。首先让我们来看16:1-4，保罗这样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其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使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保罗在这里呢讲到了奉献钱财给圣徒的事。所谓的圣徒啊，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给神的，有这样的圣徒的名分。那我们稍微的可以想一想啊，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啊真心的爱另外一个人，通常都是在需要的时候心甘情愿的把时间、把金钱，甚至呢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对方啊。那么我们怎么爱主呢？那圣经里面有这样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如果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呢，在主需要的时候啊，我们应当甘心情愿地把时间、把金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呢，都献给神。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并没有多少自由，我们不一定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身体往哪里去，往往也是不由自主啊。因此呢，听着弟兄姐妹常常说啊，奉献金钱呢，是最容易为主做的事。教会是神的家，只要通过教会住在我们的中间，因此为教会的需要呢，奉献钱财呢，是爱主的弟兄姐妹啊，必须要做的事情。除了我们当地的教会丰富不缺乏以外呢，还要顾及其他教会的需要，因为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啊，在基督里呢，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身体的不同部分。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你就应该知道啊，因为在格老丢年间呢，有大饥荒，当时的外邦教会的门徒啊，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啊，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那里，供给住在犹太的贫穷的弟兄姐妹。第十六章的开始这样说，论道为圣徒捐钱。那既然是说论道，应该就是哥林多教会问过保罗啊，如何收取奉献，并且呢把钱呢送到耶路撒冷。保罗就在这封信里呢回答了他们。保罗给他们的答案呢，和在此以前对加拉太众教会的吩咐是一样的，要根据自己的收入啊，事先预留，而不是临时献凑。我们爱神呢，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丰富的供应我们，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呢奉献金钱来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或神家里的各样的需要。无论是打工还是上班还是自己做买卖啊，都有一个领薪水或者是结算收入的周期。现在在美国我看领工资是一个月领一次，有的地方是两周领一次啊。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很可能是结算上一周的收入以后呢，再安排下一周的开销。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每一周的第一天呢，先要把奉献的金钱呢抽出来留着，可能是为了避免这一周啊过度的消费而没有剩下的钱来奉献给教会，来满足神家的需要。这个呢，与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也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3章19节这样说，殿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以神的殿。这样做呢，也是在试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尽自己的力量来奉献给主啊，主必不至于让我们缺乏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把钱财奉献出去呢，自己的生活呢势必受到影响，但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就甘心情愿地做这样的事情啊。基督徒有没有能力奉献金钱呢，并不一定取决于他到底赚了多少，是不是？如果有人说我现在还没有工作，或者说我的收入还少，暂时呢我不奉献，等到将来经济状况好了以后呢再多多的奉献，那如果他这样想的话，恐怕他等不到那个时候。因为在传道书啊，哎，是这样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对钱财的一个应有的态度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8节这样说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不贪爱世界上的丰富，有衣有食就知足啊，在地上呢我们过简朴的生活，就比较容易甘心情愿的为神国的需要，为神的家来奉献钱财。保罗这里呢也是为当今的牧师啊传道人啊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他自己不经手钱财，而是让教会推荐可靠的人送到耶路撒冷去， 必要的时候呢，保罗可以与他们同去啊。在过去的这些年呢，也听说过不少的有名的牧师传道人因为在处理钱财上出了问题啊，被人诟病的情况。因此教会的领袖们不但自己呢要远离钱财的试探啊，还要避免因为在钱财上不清不楚的这个误会使人跌倒。接下来的十六章的五到九节，保罗这样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竟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简要的交代了将来要来探访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保罗当时是住在亚细亚的以弗所，要经过马其顿啊，才能够走到亚该亚的哥林多，因此不是说他路过而已去看看啊，他是要专门去拜访。保罗在第七节说的，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不是说保罗啊，因为哥林多教会犯了许多的错误，让他伤心，让他难受，他就不想见他们啊，而是说不愿只是路过匆匆的见一面而已。保罗指望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多住一些时间，多一些时间在一起。因为当时啊，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非常的繁忙，他在那里广传福音大有功效，还要抵挡许多反对的人啊。如果保罗那个时候立即去哥林多，他势必必须快去快回啊，只能匆匆的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见上一面。因此呢，保罗计划五旬节以后去。那我们记得我们的复活节是在今年的四月一号，五旬节呢就应该是等到五月下旬了啊。如果保罗要在哥林多过冬，那么他有可能啊要在那里住大半年的时间。保罗他说他离开哥林多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啊，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送行啊。从其中啊，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和哥林多他们之间有非常深切的这样的感情啊。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到保罗对他所建立的教会所牧养的群羊的这样的关爱。面对哥林多这样问题多多令人失望的教会，保罗仍然有这样的心肠啊，是因为他爱主的缘故。在下面的这个十六章的十到十二节，保罗这样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是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保罗在这里叮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提摩太来的时候呢感到惧怕。一方面是因为提摩太是很年轻，容易被人小看啊。那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们啊，妄自尊大，缺少爱心，那容易伤人啊。就连这个蛮有学问的兄弟亚波罗，他们也伤得不轻，以至于他绝不愿意回去见他们。无论是这些劳苦做工的人在我们的面前呢看起来如何，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啊，藐视他们也就是藐视神。因此呢，我们如果要爱主呢，就要表现在爱护劳苦做主工的工人。接下来这个十三到十八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 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保罗在这里呢，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凭着爱心呢做所有的事情，并且呢提到斯提凡这一家呢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啊。那我们已经讲过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应该晓得啊，从神而来的爱呢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当中啊。我们如果有爱主的心呢，具体的表现就是有爱人的心。因此呢，做任何的事情啊，都要凭爱人的心去做，就是在爱我们的主，而且呢是坐在主的身上了啊。保罗提到斯提凡一家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还有弗图拿都和雅该古这两位同工同劳的人，他们用爱心来服侍保罗和服侍哥林多教会，使哥林多教会和保罗啊，他们心里都欢喜快乐啊。他们是哥林多教会呢弟兄姐妹都认识的人，也是容易效法的榜样。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当然也包括啊，在我们教会热心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的人啊。我们在这里呢，我想不提他的名字，恐怕人的称赞会夺去神为他们预备的奖赏。我们要爱主，就要把这些专以服侍圣徒为念的弟兄姐妹呢当作榜样来效法。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呢还提到要敬重和顺服这些劳力服侍的人啊。换句话说呢，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呢是从降卑服侍而来的。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0:26-27讲过啊，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比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比作你们的仆人。这就是保罗提醒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也是在提醒现在的我们要在其上站立得稳的这个真道。16:19-21是问安的话。保罗说，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北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短短的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有五个问安，那这里呢应该是彼此相爱的真实的表达。就像使徒约翰所劝诫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因此呢，我们要爱主呢，我们就必须要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不但通过信里写的话表达他自己啊或远方的弟兄姐妹与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这样的感情呢，也鼓励当地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问安啊。就像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讲到了，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大家记不记得他们是什么状况，他们是不是有纷争啊？他们有结党有纷争。因此呢，保罗就特地吩咐他们要亲嘴问安啊。在罗马书保罗也说过，爱弟兄的表现呢，就是要彼此的亲热啊。亲嘴问安应该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最能够表达亲热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蛮有爱心的亲嘴问安可以消除弟兄之间的这个隔阂，以至于呢能够重新在基督里面合一。亲嘴问安这件事情啊，是当时的人请安的平常的礼节。使徒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要求弟兄姐妹说啊，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然而保罗在要他们亲嘴问安的时候提醒他们彼此务要圣洁，这样的提醒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呢也许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对现在的我们就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从小爱听那个三国演义的故事啊， 刘关张曹愿三结义，这个事迹很感染我，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听喜欢看。尤其是说关羽啊，他不为美色所动，挂以风巾，过五关斩刘将，为的是要与结义的这个兄弟相会，让我非常的佩服。刘备对两位结义的兄弟呢，实际上也是很关怀的啊。他们在艰苦的时候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在一张床上睡觉啊。我一直认为他们之间是很纯洁的，亲如手足的这样的兄弟的关系。在中学的时候，我们住校住通铺，男生十来个住通铺。上大学的时候，七八个人是能住一个房间，研究生的时候是三个人住一个房间。工作了以后，在大学当老师，男同事啊，两人住一个房间。那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平常的，没有问题的事情。94年呢，我就去了德国留学，我就很惊讶地发现啊，在当时的欧洲的许多地方，如果说一男一女未婚住在一起啊，大家觉得很正常啊。但是呢，如果有两个男生住在一间房间里面，他们觉得很奇怪。不管你们怎么样，他会误会你们是同性恋的关系。在现今的时代，我们要学刘关张三个人啊，词同桌，睡同榻，不再会被人称赞啊，反而会被人误解。这些年有人写文章来论证啊，说刘关张三个人是同性恋的无伦的关系啊。因此呢，随着时代的这个变迁和文化的不同啊，弟兄姐妹的彼此的亲热问安呢，似乎再也不能够采用那个亲嘴问安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啊。那我现在看到呢，弟兄姐妹之间问安的时候，有的是招招手啊，有的是点一下头，那有的是握一下手，亲热的时候还拍拍肩膀啊，那还有拥抱一下。在这样的多元的文化里面呢，我知道不同的动作可能都有不同的肢体语言的含义，因此呢，我们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那我们这种各样的问候，它到底是表达什么样的准确的这个含义，以便呢，我们能够在表达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爱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正确的表达，但是呢，又不至于被人产生误解啊，因为误解以后也可能让人绊倒的事情。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彼此务要圣洁，从远方。比如说我们通过微信大家问安，不存在身体接触的情况啊。但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问安呢，可能是不同程度的，我们可能身体上有接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3:16这样讲，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既然是这样啊，我们身体呢是神的殿，所以说我们必须保持我们身体的圣洁，我们好让神呢，他的灵啊，能够住在我们里边。因此呢，我们要爱主啊，我们不但是要彼此相爱，我们还要彼此圣洁的相爱啊。所谓的圣洁，不是说我们焚香沐浴，穿得整整齐齐就行了啊。我们要除去一切淫乱的行为。尽管我们在受洗归主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得到了圣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仍然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的里面，魔鬼撒旦仍然在极力的透过我们肉体的私欲来引诱我们去犯罪。在人与人之间身体接触的时候呢，如果动作不恰当呢，有可能会激发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可能会使自己或者是使别人的圣洁呢受到亏损。我想呢，这就是保罗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事情。保罗这样提醒哥林多教会，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呢表示亲热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圣洁啊，不要给魔鬼留下可以攻击我们的这样的破口。我们在团体聚会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彼此熟悉建立关系呢，我们会做一些游戏，做一些运动啊。那我们的同工在设计这些游戏啊，这些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避免异性之间身体的亲密接触。那我就有一个例子，好像对我印象很深刻。十几年以前的一个特别的聚会里面，在休闲的时间，那么我们为了活跃气氛呢，让大家休息，所以说就让一个年轻的弟兄带领大家做一个游戏，做一个活动。那这位年轻的弟兄就让大家很多人啊站在一排，手牵着手站在一排，然后从一头来开始卷， 卷卷卷卷，就把整个一所有人卷成一个大圆柱。有些人很自然啊，他心里面没什么想法，他很自然。有些人他就很尴尬啊。我想这位弟兄呢，他的想法很好，他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来拉近大家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去见见面，实际上也不认识谁，也没有机会握手，这个时候大家挤在一起，我们可亲热了啊。但是呢，他没有考虑到，如果是婚姻以外的这个男女啊，他们身体接触过分的接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在这个环球变化的时代啊，我们不但要避免异性之间身体的这样的不必要的接触啊，我们还要避免同性之间身体的不必要的接触。哪怕是你自己说我行得正直，问心无愧啊，我们也要避免让人误解，使人跌倒啊。我们以前呢，好像也好几次在讲台上也是提醒过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婚姻以外的这个一男一女啊，不要在一个房间里面独处，无论是你在里面祷告啊，还是开主会，人都不来，就你们两个人来，这个时候也是要避免的啊。如果是热恋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要避免在结婚以前啊，过分亲密的这些举动，可能会被魔鬼撒旦找到破口来攻击我们，破坏我们的圣洁。不是说我不相信大家，而是你们不要相信自己，包括我自己也不要相信自己啊。因为圣经上说，你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在这里呢，我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啊，神所定义的婚姻，从圣经的一开初到后面啊，都是这样讲。那神所定义的婚姻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那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在神所立的这样的婚姻以外的性的关系呢，比如说是未婚同居啦、同性关系啦、婚外情啊，这些呢都不是圣洁的关系。我们要爱主啊，就不要进入这种看起来好像是爱却是不圣洁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要圣洁的彼此相爱啊，因为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但是要圣洁，因为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神就不会住在我们的当中。最后这三节的经文呢，讲到了咒诅与祝福。保罗这样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保罗在这里肯定地说，主必再来。那主再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25章是这样写的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作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前面。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那中间我们就不读了啊。在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啊。那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说，被咒诅的人啊，要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大家都知道这是最悲惨的事情啊。这些人被咒诅的原因呢，实际上接下来主耶稣也是解释了啊。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说我们爱主，我们就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说我们要为主做何等大的事情，而是说我们要 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个最小的就是说没有地位，没有权势，不值得我们羡慕的，或者说我们见到他就想躲开的那种。对那些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很愿意去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扶持他们。那对那些最小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忽略他们。这些人呢，他说主啊，表示他好像是基督徒，或者说他自己认为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叫主啊。他们不服侍教会中的最小的，或不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他们就是不爱主。不爱主呢，就受到咒诅。这个咒诅就是说，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也是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经常会问，我们教会是不是持守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和永远得救呢，不是圣经里面直接的话，是说神他既然救你，他一定救你到底。我觉得这个话本身是真实的。如果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一个不爱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又担心可能会下地狱，我们就用一个教条来安慰我们，实际上可能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要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来解释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就包括你得救的真实的表现。如果你仅仅是用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一个教条，然后呢，你把那个得救你定义为我只要节制祷告受洗就行了，你是不是真的信主啊？真的得救啊？真的是有问号。保罗在这个十六章二十二节这里说的这些咒诅的话，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这几段经文啊，不是说主不爱我们要定我们的罪啊，他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呢，要提醒我们走了当行的道。如果读了这些经文，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爱主，那你就是有福了，因为你今天听到这些话，你明白了，你照着这些话去行啊，你一定成为一个能够爱主的人，主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呢，简单的讲了爱主的几个方面的表现，那它包括为圣徒爱心奉献，关爱牧放的群羊，爱护劳苦的工人，以爱心服侍圣徒，和彼此圣洁的相爱。总的说来呢，爱主就是用圣洁的爱来服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爱主的心，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走侍奉主的道路，在主再来的时候啊，一定能够成为蒙福的人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通过使徒保罗的话来提醒我们要爱我们的主。我们爱主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不够爱主是因为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回头，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主。求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圣洁的爱心来服侍弟兄姐妹，走侍奉主的道路，让我们满怀信心地等主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